信息是如何进入耶稣是基督的启示啊，也许看刚看这个题目不太清楚，哎，这是什么题目啊？也如何进入耶稣是基督的启示里面？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要透过约翰福音哈，来了解到关于这个题目。那我们各位，你的那个单章上面哈麻烦你把它改一下。我是写七章的14到44节嘛哈。你把那个44改成31，好，我打错字了，我打到44去了，你把它改到31节。那我们先一起来读经文，我们再来讲这一段经文。好，我们从14节开始，一直读到31节。有没有需要圣经的，请你挥挥手。啊，这边。好，麻烦我们的服事的同工帮忙。啊，如果你旁边人他翻不到，约翰福音在哪里的？啊，请你留意一下哈，帮忙他一下。我们一起翻到约翰福音的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我们一起来读经文哈，从14节读到31节，我们一起来读。到了节期，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犹太人就稀奇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能明白书呢？”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人凭着自己说的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为什么想要杀我呢？”众人回答说：“你是被鬼附着了，谁想要杀你？”耶稣说：“我做了一件事，你们都以为稀奇。摩西传割礼给你们，其实不是从摩西起的，乃是从祖先起的。因此，你们也在安息日给人行割礼。人若在安息日受割礼，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你们就向我生气吗？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耶路撒冷城中有人说：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你看他还明明的讲道，他们也不向他说什么。难道官长真知道这是基督吗？然而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那时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大声说：你们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从哪里来。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你们不认识他，我却认识他，因为我是从他来的，他也是差了我来。他们就想要捉拿耶稣，只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他们的时候还没有到。但众人中间有好些信他的说：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岂能比这个人所行的更多吗？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把今天的这个时刻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你深约你的教会是健康的，主啊是良善的，主啊是清洁的。主，我们要今天要在你面前，我们要感谢你。主，我们能够聚集在你的面前，是因为我们知道主你已经爱了我们。虽然我们不完全，但是主你的话却要洗净我们心中所有的污秽，使我们在你面前成为一个有清洁心的一个圣徒。主，我们在你面前把我们自己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奉耶稣基督名宣告：主，你的宝血洁净遮盖在你的教会里面。主，圣灵也恳求你浇灌在你的教会里面，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主啊，使我们透过你的话语，主啊能够进到你的心意当中。主啊，透过你的话语，使我们活在真理的当中。耶稣，我们交托自己在你的手中，也愿主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自由运行掌权。谢谢主，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交托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如何进入耶稣是基督的启示当中？有些信仰上的基本问题是我们必须要常常去思想的。也许这些问题在我们基督徒来讲，你可能会很快的就回答出来，甚至会觉得这就是标准答案。为什么要信耶稣也有永生啊？因为神的应许吗？圣经告诉我们，信耶稣、接受耶稣的就有永生了。你可以很快的就答出来了。但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拿撒勒耶稣如何是基督？一定是这一位吗？不是别人吗？只有耶稣吗？真的是耶稣吗？就会 让我们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当然我们可以知道说，圣经早就启示我们啦，整个旧约就是在印证这件事情，新约里面也告诉我们这位拿撒勒人就是耶稣。那基督的工作是什么？我们当然想说就救赎我们吗？让我们可以怎样有永恒的生命，不用下地狱去。那什么是基督？我们就很快的可以给出很多标准答案。基督，受膏者，弥赛亚， OK， 都是标准答案。但只有这样吗？我们必须要回到真理的根基里面去思考一些事情，免得我们发生像第六章一样的事情。你往前翻到第六章，第六章的第六十节，当耶稣开口跟众人还有门徒讲到说，我是生命的粮，你们要吃我的肉，你们要喝我的血，你们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有永生在你们生命里面。众人听了这句话就觉得怎样？他在讲什么？这话能听吗？然后门徒讲了什么话呢？你看六十节，他是当然是耶稣，耶稣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好，把议论圈起来，就对他们说，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厌弃有一个原文写作是什么？跌倒。我讲这样的话你们就厌弃，你们就被绊倒了吗？那耶稣在讲到肉跟血，难道是真的肉跟真的血吗？那多恶心啊，所有人想到这个画面都是怎么叫我干这种事情，不可能。当然耶稣是讲这个吗？当然不是，他后面有讲说，我是什么？生命的粮。肉是什么？他讲的是从灵生的就是灵，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所以这里讲的当然是真理，是神的话语。当我们有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有神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才会这样永远的生命在真理里的一面。但门徒听这些话的时候就怎样？无法接受。那这当中有什么问题呢？我们等一下会探讨。但是我们看到第六十六节就写下了这段话，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是多还是少？多有退去的。从此当耶稣讲完这些话的时候，多有退去的，而且这样不再和他同行。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是耶稣第三次来到耶路撒冷城，离他上十字架日子已经很近了，所以已经经过了多久的时间？三年的时间，带着这些门徒，结果却发生这样的事情。耶稣有没有劝他们回来？没有。那是什么蒙蔽了门徒的心？是什么让人决定要离开耶稣的？我觉得这个东西要好好的去讨论看看是什么。那我觉得人的心灵如果看的是自己要的东西，很容易就不明白神在说什么。所以我透过三个问题来想想看，我们有没有可能发生同样离开主耶稣的情况？有没有可能？有可能。你的困难、你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你很努力的祷告，你翻圣经，查考所有的圣经里面，我该怎么做让神可以解决我的问题，我都尽量做了，结果神不照你的意思行。有没有可能？有可能。我们就从里面产生一个问题，这是真的还是假的？神在做什么？他好像没有看顾到我，我已经尽了我可以做的所有的努力了，但我得不到我要的东西。怎么会这样子？怎么会这样子？我们有可能就这样厌弃了主耶稣。第二个，门徒心中为何议论？大家想想，议论是什么？议论是什么？心中议论表示他们里面有一些的答案在评断耶稣所讲的话语。问题在这里，他们心中有他们预设的答案在判断耶稣所讲的话语。第三个问题，人都倾向于听自己想听的话，但主都说怎样的话？当然我们承受基督大概都知道，神对我们讲的是我们必须听的话，而不是我们想听的话。这当中有很大的区别，是我们必须听的，而不是我们想听的。所以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产生了，这些跟随耶稣的人他并没有办法进到 救赎的启示当中，也就是他知道耶稣这个人，也知道他行了神迹，甚至会觉得，哎，我们以色列当中没有人这么厉害可以行这么多神迹的。或许有人先知可以行一两样，但没有人像耶稣一样天天都可以行神迹。那这人到底是谁？但是他讲出来的话没有办法接受啊，什么你的肉是可吃的，你的血是可喝的，哪有那么恶心去做这种事情？那到底他在讲什么？这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觉得这些我们今天要探讨如何进入耶稣是基督的启示。耶稣为什么是基督？那我觉得透过圣经来看，从第七章的十四节一直到十八节，好，我先来看一下。到了节期，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犹太人就稀奇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能够明白书呢？这里犹太人讲到一件事情啊，节期指的是祝棚节。那祝棚节的时候，会在圣殿的外院，就是外邦人院那里，他们会举办拉比的讲座。好，所以啊，那些律法师教出来的啊，这些人，他们后来都成了拉比，他们就会在那里办讲座，来讲解圣经，来啊，甚至有点比赛哈，谁能够把圣经解得很好，他们会就会在那里去讲。但是耶稣也去讲，犹太人就发生一件事情。他们就稀奇，十五节说，他们就稀奇，把那个稀奇画起来，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这个人没有学过，他们的定义是什么？他没有学过，耶稣那里没有学过，耶稣没有在圣殿这些律法师的底下成为好的门徒高材生，他没有，他从加利利来，加利利是哪里？加利利是乡下，拿撒勒，乡下地方。那里没有出什么有名的啊，也没有什么律法师啊。这个人来到这里，但是为什么他的讲道，他的讲神的话却是这样很特别？他们就这样稀奇，稀奇就是惊讶的意思。好，非常的惊讶，非常的赞叹，说这个人怎么能够讲出这样的话。耶稣就开始告诉他们一件事情，16节，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17节，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好，请你注意看这节经文，我先把它转到。人若立志遵着神的旨意行，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态度，就必有没有一个必字？就必晓得这教训是出于神，或者我凭着自己说的。第18节，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个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耶稣就道出了一个最重要的分水岭，当人是求自己荣耀的时候，如何显出自己的荣耀？当然就要努力备注所有的经文，想好所有的圣经的注释，努力的去串起来所有的连结，最后讲得头头是道，那是求人的荣耀。但耶稣呢，他是要怎样求神的荣耀，神在当中带领。所以耶稣告诉人一件事情，如果人是立志遵着神的旨意而行的人，他就会怎样？必晓得，他就可以从他灵里面去查验到这话是出于谁的，这话是求谁的荣耀。当人是求自己荣耀的时候，很多的增进比较纷争就在里面出来了。但耶稣告诉我们，真正进到真理的启示里面，真正看懂为什么耶稣是基督的，那是因为人求的是神的荣耀。所以第一点讲到说，唯有定义求神荣耀的，才会进到救赎的启示当中。否则我们怎么会知道耶稣是基督？他只是一个乡下人，去到耶路撒冷带了12个门徒，一个出卖了他，其他是一个在他要上十字架之前跑光了，最后被钉死了，死了之后复活，我们又看不到他。虽然有圣经显示，但我们怎么知道他就是基督呢？原来当我们求的是神国的荣耀，神就把我们带进一个启示真理里面。你读圣经的话语，它就不再是古代的故事，你读圣经话语，你会发现那是你生命的部分，你会进到神的启示当中。 真理有时候会叫我们疑惑，就像前面所讲的，当耶稣启示说我的肉是可吃，我的血是可喝的，当下的人就听得怎样，很难接受。那关于真理这样的事情，我在上慕道课的时候，我常常会用这样的比喻去挑战人，也让他知道一件事情。我常常会问他们说，你知不知道地球是球形的？知不知道？确不确定？确定吗？不怀疑吗？从小就这样教，电视也这样看，书也这样写，那科学家也这样解释，这个我们都不怀疑。所以当然我就问他们说，那你有离开过地球吗？你亲眼真的从一个够远的距离去看到地球是球形的吗？没有。但你接受不接受这个事实？接受啊，因为那是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对吧？但我就会挑战他说，假设你可以弄一张地球的照片带回到1000年，你想想看，回到1000年前，你告诉人家你住的就在这上面，有多少人会接受？好了，你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真的。为什么他们不能接受？他被什么东西限制住了？被什么东西限制住了？他无法接受这个真理。假设你可以告诉他，地球真的是长这个样子，你住的地方真的是这个样子，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但他能接受吗？不能接受。为什么？他的理智限制了他，了解吗？他的理智限制了他。所以特别是男生吼，不要太依靠理智，你的理智基本上是受你生活经验限制的，但真理启示是超越这一切的，阿们吗？但是真理来的时候，你当下可以明白吗？你看到这些照片，这什么东西啊？你哄我吗？我住在这上面，那我不是掉下去了吗？转到那边就掉下去了吗？对吧？当一个真理被启示出来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还没有进到一个理性里面，我们会无法接受。但是如果这个人愿意让你试着去解释为什么地球是这个样子，可不可以开始慢慢的带进一个悟性里面？可以，你可以带他到海边去看船，从远处到近处，是从船顶看到船底，而不是一次看到全部，那个是什么？弧形。所以他就当他有一个谦卑态度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引导他，你开始去解释的时候，他就会慢慢的发展成他的什么理性。所以当真理降临在我们当中的时候，第一个时间我们的态度非常的重要。当我们求的是自己的荣耀，你会从心里面去议论这句话的意思，你会从心里面去判断对还错。能够进到真理的启示里面吗？常常就很难，很难。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我们心里面的状态是这样子。所以如果我们定义求神的荣耀，我们就会怎样？谦卑等候这个启示解明在我们当中，谦卑等候神的启示解明在我们当中。我们从不从心里面去什么议论？所以人若立，特别是遵行神的话语，我觉得耶稣讲这句话真的很棒。17节，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有时候你看看嘛，如果你是求神的荣耀，你思想看看，用你的灵去想想看，如果我遵着这个话，难道他就是不好吗？还是我用自己的经验、势力、才能去判断他？如果是的时候，我们就在抵挡。那当我们用我们的势力、才能、经验去判断他的时候，我们在求谁的荣耀？坦白讲，在求自己的荣耀。当我们求自己荣耀的时候，也是最危险的时候，因为你整个理智会被塞住，你对于神国的事情会被塞住，你会看不懂，而且你里面有情绪上来，是你无法控制的那一个部分。我上一堂有举一个例子吼，因为我带敬拜比较多年嘛吼，所以我太太来问我说，敬拜到底歌曲要怎么选？我好像也有讲过，那我就会开始教他，哦，你知道要怎么选？第一首、第二首、第三首，你要看歌词啦，你要看那个速度啦，你要怎么祷告啦，就讲了一大堆。之后他就说，我已经选好了，我只是要你帮我看看我选的这样好不好。我就很火大，我很火大说，你如果不想听我，你何必问我？ 你干嘛问我？所以我也不想回应他，你选的歌到底好不好？那时候我在求谁的荣耀？对，我在求自己的荣耀。我里面有一个情绪是过不去的。如果是求神荣耀呢？你会怎么看事情？你会怎么看？当我太太把这歌曲拿给我的时候，如果我是求神的荣耀，我会怎么看事情？你会发现完全不一样。你会谦卑，你会柔和，你会在当中看见神怎么带他，圣灵怎么引导他，你会看见神的国，你会看见神的手，而不是只要自己心里面所要的荣耀。所以这是个很大的分水岭。如果我们求的是上帝的荣耀，你的理智就会被开启。如果你求的是自己的荣耀，我们以为我们知道，但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以为我们认识，但我们不是真的认识。所以透过这段经文，我喜欢用问题来问吼，求神的荣耀与求的荣耀有当中有多大的差别？求神的荣耀与求人的荣耀当中有多大的差别？你知道那个态度？还有，当你求神的荣耀的时候，神的门很多就为你而开了，因为神阻挡骄傲，赐恩给谦卑的人。如果我们求的是自己的荣耀，我们就很难看懂很多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先注意我们自己的态度。如果我们定义求神的荣耀，而且愿意遵行他旨意，我们岂会不明白耶稣讲什么呢？那启示的目的是什么？神告诉我们这启示的目的是什么？满足我们的求知欲，不是吗？不需要吗？启示的目的是什么？其实要我们活在真理当中，要活在真理当中，让真理成为我们的生命。因为神的话就是真理，这真理本身就是什么？生命。这真理本身就是生命。我们为什么会死？不就是违背真理吗？所以神的审判就临到我们。所以当我们回到真理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怎样成为一个神的见证神荣耀的人。所以启示的目的是要把我们带进真理里面。我们的灵与神的话要互相印证吗？要不要？怎么印证？其实如果我们是求神的荣耀，神的话语一解开的时候，通常会带来我们心里面的震动。我们的良知，我们的灵其实是道德、良知、智慧、聪明这几个功能，你会开始怎样进到与神话语之间的对应。神的国度会震动到我们的里面。如果我们求的是自己荣耀，你听完这些话，你会发现没感觉。你听完耶稣讲的话，你不会羡慕，你不会羡慕这样的生命，你不会羡慕这样的话语，你不会羡慕永恒，你不会羡慕天国天堂。你会觉得你就这样没有什么感觉，因为人在求自己的荣耀，人定要自己的东西，就很难进到一个启示的状态里面。所以当神的话语解开的时候，我们有对的态度，我们是求神的荣耀，常常神的话语就跟我们的灵互相的深渊跟深渊互相的这样回应响应，你就会开始明白一些事情。另外一个造成我们没有办法进入耶稣是基督启示的是宗教蒙蔽人的眼，使人掉入自相纷争的凶杀里面。你说有这么严重吗？宗教其实这就是我刚刚所讲的，人若求自己的荣耀，那已经进到宗教的里面了。人若求自己的荣耀，他已经进到宗教的里面，背后的诠释是什么？凶杀。我们来看经文第七章从第十九节开始。第十九节讲到说，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为什么想要杀我呢？众人回答说，你是被鬼附着了，谁想杀你？耶稣说，我做了一件事情，你们都以为稀奇。摩西传割礼给你们，其实不是从摩西传的，乃是从祖先起的，因此你们也在安息日给人行割礼。人若在安息日受割礼，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 你们就向我生气吗？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这里讲到说，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为什么想要杀我呢？哦，还好耶稣是在那个时代讲，在这个时代讲这句话，就没有说，哎，你有被害妄想症。你看第六章、第七章，耶稣一直告诉在他身边人说，犹太人想杀我，犹太人想杀我，犹太人想杀我。你觉得耶稣有被害妄想症吗？当然没有，但他在提醒什么？你知道这句话第十九节这句话，把律法跟杀人这两个摆在一起，是很强烈的刺激，告诉这些得势的人、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文士，你们想尽办法守律法，但你们正在杀人当中。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指控，但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确实是，二十节，众人愿不愿意承认？但是他们心里面有没有想杀耶稣？坦白讲，有。在第五章的时候讲到毕士大慈，那个病了38年被医治的人，当他在安息日拿着他的褥子走的时候，犹太人想不想杀耶稣？想杀。为什么？为什么要？因为他在安息日犯了安息日不可犯的规矩。所以到底是规矩重要，还是一个病了38年的人得医治重要？但我们知道，我们知道这个人被耶稣医治是因为耶稣怜悯他。 OK， 那我们来想想看，那为什么这些犹太人，这犹太人英文是 the Jews， the 定冠词是指什么？公会，公会70个公会的长老，他们为什么想杀耶稣？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为什么需要去杀耶稣？当然我们知道他是宗教在里面运作，但他们求的是什么？自己的权柄，我拥有最高属灵地位，可以去管理这样的一个权柄，如果你违反了，我没有任何动作，那我算什么？他就会被这样激怒。当人求自己荣耀的时候，一个人是很容易这样被激怒，看很多的事情都会用很多的规条去看待他，了解吗？所以当这样的事情没有办法照着他心意的时候，他就兴起什么一个念头，这样的事情必须要被处理掉，耶稣要被杀死。但耶稣为什么在安息日做这件事情？他可以选别的日子去啊，他当然是故意的，故意挑安息日去医治那个人。他也知道这个人刚好拿着褥子，好，他如果拿着被子恐怕还没事，但他拿着褥子就激怒了犹太人，因为褥子代表床，安息日不可以搬动床，了解吗？只能这样掀开被子。你知道当我们求自己荣耀的时候，我们就会怎样想尽办法把神的话语从各样的高的原则化成各种的标准。为什么？来证明我是做得到的，来证明我可以做。所以当时的人就这样把神的话语定成了，有人说500多条，有人说700多条的 Torah 犹太的律法，然后就规定了很多事情，比如说安息日，安息日不可以走太远啊，走太远就有一点不安息啦。所以到底我可以走多远呢？问题来了，我可以走多远？大家就开始讨论。好，那公会领袖开始讨论啊，总要想办法嘛，哈，也许他们就射箭啊，因为一箭之远嘛，哈，可以走一箭之远。那可是每个人力气大小不一样，所以就来个统计数字好了，平均 OK 是多少？结果他们定下来是69.9公尺，69.9公尺，它就变成一个规定。这规定有什么麻烦？哎，我老爸刚好是在70公尺外跌倒，我不能牵他起来，我不能牵他起来，我牵他起来我是犯律法，懂吗？这里有多大的危险？很大的危险。人为了求自己的荣耀，人为了向神证明他可以守住律法，就开始把所有的神的原则化成一条一条的标准来检视。但是耶稣 常常就是挑战这些权柄人士他们对律法的解释，所以这就是触动他们的愤怒。来，我们从几个问题来谈，耶稣为什么一再强调犹太人要杀他？绝对不是被害妄想症，他一再强调的意思是要他们明白这件事情。比如说耶稣对犹太文士法利赛人讲到浪子回头的故事，大儿子跟小儿子，你觉得谁比较危险？你觉得谁比较危险？小儿子吗？大儿子。大儿子危险什么？他曾经讲过一句话，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心意，你却没有给我一只羊羔让我跟我的朋友一起享用，我从来没有。你了解吗？所以至终他有悔改吗？原来他要的跟他老弟还不是一样，他要自己的东西不是吗？他等着他老爸挂了可以接受他的财产不是吗？所以他要的是老爸还是他老爸的财产？老爸的财产。所以跟他小儿子有没有一样？一模一样。但小儿子悔改，老大有悔改吗？危险就在这里。耶稣跟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说你们要杀我，其实是在提醒他们，在你们的里面凶杀正在产生当中，所以如果不提醒他们，他们哪里会知道问题出现的？所以什么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主因？是本丢比拉多吗？不是嘛，吼，因为他还想放耶稣走呢。是犹大吗？是犹大卖了耶稣所以耶稣被钉死吗？如果是的话，犹大干嘛去自杀？耶稣死了不是刚好合他心意？当然不是，犹大不希望耶稣死了，所以他才会怎样去自杀啊？是因为我们罪吗？对，是我们的罪没错，这是标准答案。可是我要说，是什么力量让他被判了十字架的刑罚？对本丢比拉多，对罗马人来讲，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为什么？这个人我查不出他有罪，你们却要把他钉死，你们这群人是怎么了？你们是号称有拥有一个很优良的信仰，一个非常高道德标准的人，却要把一个没有犯罪的人钉死，了解吗？里面有一个极大的危险。当人是求自己荣耀的时候，那个宗教蒙蔽了他整个眼睛，蒙蔽了他整个心灵看待事情的方式。当然神也利用人的恶，因为对神来讲，谁可以把神的羔羊献上为祭呢？只能透过什么？大祭司。所以该亚那就在本丢比拉多的面前要求什么？钉死耶稣。好，所以神成就了很多的事情，但我们要看到一件事情，是什么把耶稣钉上十字架？原来就是这些宗教的意识形态，为了求自己的荣耀，就犯了这样的事情。所以宗教的背后其实是什么？凶杀，是凶杀。所以为了求人的荣耀而遵守律法之后会带来什么危险啊？各位，所有的战争里面哪一种战争最可怕？宗教战争吗？不敢讲吗？宗教战争还是政权战争？通常是宗教战争。宗教战争，宗教战争产生的时候，它持续的时间是非常的久，而且它要不断的把对方灭走。这世界上人有时候我们不明白神的国到底是如何，神的心意是如何。有时候我们会走捷径，因为捷径好走嘛，哈，路是宽的，门是大的。比如说在俄国的沙皇有一个叫伊凡的，哦，人家称他为恐怖伊凡，他是基督徒。他号称自己是基督徒，但他干什么事呢？他说我的国家内俄国内如果有人敢不信耶稣，不信基督教，只有一条路，侥幸。所以他就到处去搜寻，凡是不接受基督教的只有一条路，侥幸。你觉得这样人的生命都接受耶稣之后人的生命就变好了吗？不是。但这个人求的是谁的荣耀？自己的荣耀，不是求神的荣耀。当求自己荣耀的时候，人就陷在一个极大的危险里面，而且完全不自知，还以为自己做对了。审判的时候来到的时候， 所有的事情都要显明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要警醒我们自己。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真的我们要检视我们自己的态度。我们常常一不小心，我们是要求自己的荣耀，而且这隐藏在很多的部分，而且这样会带来彼此伤害。我们漏掉什么？但耶稣告诉他们，24节，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什么？公平。这个外貌是谁定的？外貌的标准是谁定的？求自己荣耀的人，他就开始定下很多的标准。怎么这个礼拜聚会收奉献是在讲道之后才收奉献？怎么可以这样？应该是敬拜完就要收奉献的，对吧？有时候我们会有这种情绪会在里面出来，好像不按着我的规矩，很多时候问题就产生了。我知道还有一种危险，其实当我在服侍，我发现我服侍的不是很好的时候，接下来我就会有一种沮丧，这种沮丧会让自己不太想理耶稣，不太想看圣经，想要过自己的生活，看我的综艺节目，听我以前听的音乐，跟神保持一点距离。那个状态是很危险的。那个时候是得救吗？还是没有得救？没有得救。为什么？因为我要的荣耀我自己要不到。所以我发现，哇，人常常会在这个危险的境况里面，人没有进到救赎的里面，人的心还是看着自己，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就要警醒自己，如果我情绪起伏的时候，我就要开始问我在求什么，我为什么这样子，我就要不断的去检视自己，然后发现，哇，越发现你就知道我们这个人是多么的有问题，多么的软弱，多么需要被上帝对付。真的真的，你就会开始有一个属灵的分辨能力，看到自己的问题，而不是把箭头射向别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在这个当中进到救赎的启示里面。第三个，分辨两个世界的虚实，要从果子来查明树好不好。也许这个道理我们懂，我在讲的两个国度其实就是什么？属灵与属世。我们常常喜欢分，但我们来看经文25节，耶稣商量中有的说，这不是他们想杀的人吗？所以整个耶路撒冷城知不知道这公会人要杀耶稣？知道啊，但他们承不承认？不承认，说你被鬼附了，我哪里又要杀你？因为是藏在哪里？心里面，心里满了，口里就出来，不知不觉当中，就在与人对谈当中，就不断的这样流出来，流出来，流出来。其实大家都知道。就讲了这句话，这不是他们想杀的人吗？你看他还明明的讲到，他们也不像他说什么，难道官长真的知道这是基督吗？他们就开始这样怀疑，这些官长是不是有可能耶稣真的是基督，就是真的是弥赛亚。那27节，然而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群众又讲了这句话，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他用哪里用什么去判断耶稣？用外貌。哎，这个人是加利利来的，加利利拿撒勒来的乡下人。这个人是什么？木匠。他爸爸是约瑟，母亲是玛利亚，我知道啊。但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是真的吗？耶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从哪里来吗？那整本旧约启示不够清楚吗？他是大卫的子孙，从伯利恒而来，对吧？他们有没有去问耶稣说，哎，那你降生的时候是不是在伯利恒？没有。当求自己荣耀的时候，你不会去查证一些事情，你的态度是什么？是一种自我中心的，你不会开启眼光真的去查验。如果他们真的去查验，就会发现弥赛亚的条件耶稣有没有？全部都有。但他们怎么去议论耶稣？他却告诉他们，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28节，那时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大声说，把那个大声圈起来。大声意思是怎样？ 你们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情。他说，你们知道我，也知道我从哪里来。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你们不认识他。把认识也圈起来。你们只从什么外貌判定我，你们以为你们知道我，我是拿撒勒人，我是木匠的儿子，我父亲是约瑟，母亲是玛利亚，我的兄弟是雅各，还有一些弟兄姐妹。但我到底是谁？他们没有从他所做的事情，还有他所说的事情，互相怎样印证查考。如果我们是求神的荣耀，我们会不会去查？会。如果我们是求神的荣耀，我们会仔细去听？会。但如果我们求自己呢？你很多事情你不会做，你会觉得就是这样，所以你就定了。耶稣却大声告诉他们，那29节，我认识他，认识谁？父，因为我是从他来的，他也是差了我来。他们想要捉拿耶稣，只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啊，那个时候可以圈起来，那这几章也一直在讲到时候，时候。啊，比如说第6章的时候，耶稣的肉身的弟弟就会告诉他们说，告诉他说，忘了在哪里，突然看不到。反正第6章有告诉他们说，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但我的时候还没到。耶稣讲的时候是指什么？在等父神的荣耀时刻，对不对？如果人求的是上帝的荣耀，要不要等候？要不要把主权交出去？要不要盼望？要。所以时候常常是方便的吗？不是，时候真的不是常常方便的。等到神荣耀显出来的时候，我们才会真知道。但如果人求自己的荣耀呢？我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我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了解吗？这是一个很大的分野。所以我们要开始明白一件事情，如何进到耶稣是基督的启示里面。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不是只有古代的故事，这是跟我们非常大的关系。好，那我们继续来看经文。对不起，来第30节，他们就想捉拿耶稣，只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到。31节，但众人中间有好些信他的，说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岂能比这个人行的更多吗？感谢主，有一些人头脑清楚，他们是求神的荣耀，他们就发现一个事实，哇，这位耶稣他不像过去的先知只行一两样的神迹，这位耶稣他是什么？天天行神迹，他到底是谁呀？其实他因为他所做的跟他所说的跟他的什么灵互相印证，他求的是神的荣耀，他悟性被开启了，对于神的启示明白了，他进去了，他懂了，他信了耶稣。所以这是个关键。所以我们接受耶稣，也许你期待的是永远的生命，是上天堂，也许是神的祝福，但我们要不断地进到神的启示里面，因为神是从永恒来看我们现在，你在永恒当中的样子不是你现在的样子，因为神创造你的时候那个荣耀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过的。但是那个样子是谁的工作？一来是上帝的工作，二来是上帝的能力才有办法成就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救赎启示当中，我们要不要继续跟随神？要。但如何进到这个明白里面，不会发生像第6章一样，许多的门徒就这样离开耶稣，不再跟从他了。我们必须要检视这一点。所以当我们求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就不断看见神怎么做事情，我们就等候。虽然在人看不见得我们都是成功的，在世上的定义我们不见得都是成功的，但我们要求神里面的成功。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来思想，什么使我们有属灵真正的分辨能力？其实是我们求神荣耀的态度。然后神迹发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神行神迹，他也会行神迹在现在，在我们的身上。那神迹的目的是什么？是满足我们那个需要吗？我们身体得医治了。OK， 当时耶稣也甚至叫人从死里复活，对吧？那些人现在呢？不是又死了吗？又死了啊，真的啊。那是肉身死了，我知道他的灵是活着的哈、啊，所以你不要告诉我他现在在天堂。对，他在天堂，但是他的肉身死了、啊。所以神迹主要是做什么？神迹英文叫 miracle signs， miracle signs 不是只有 miracle， 是 miracle signs。signs 是个指标，指向谁？耶稣是基督，耶稣是基督。如果我们只要神迹，却不要。却不明白耶稣是谁，那其实我们没有得着真正的东西，我们没有得着神，其实有一天都会从我们手中溜走的。所以我们不要被蒙蔽在这样一个宗教的状态底下。宗教蒙蔽的背后所带来的诠释是什么？其实我刚刚讲了，凶杀，凶杀，为了证明我是对的，为了证明我已经很努力的守住神的律法，我应该拥有我想要的权柄、成功、能力，是求自己的，我就会怎样除掉这当中拦住我得不着的。所以到底什么才是那个求自己荣耀人最想要的？其实就是这些我所讲的。所以他就这样用极端的手段。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很小心隐藏在我们里面的。我们如果感觉到不得不做什么时候，我们就要常常问我自己，我为什么会觉得不得不做这样的事情？是因为神的荣耀呢，还是我里面有一个不安，我想要去处理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去面对我们自己的时候，你的生命真的就会分出来了。所以回到根本问题，什么是基督？什么是基督？讲到基督，当然就讲到他是弥赛亚，是救赎主。后面指的是什么？我们的神是一位救赎我们的神。那救赎我们是指什么？把我们拉进天堂吗？如果我们这个人的里面没有改变，就好像一个牙膏里面藏了什么东西，只有被挤的时候才会出来。结果我们里面没有被对付好，一被压力一来的时候，逆境一来的时候，挤出来里面的东西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了解吗？所以得救是里面整个改变，这个只有神能够做，但我们要继续跟随他。所以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是这么讲：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爱是过去完成式，过去式，但这个信是什么？现代式，现在式。你要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让神做成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最后荣耀神的国度。这是信耶稣得救的基础。所以基督工作就在这当中。所以神会用环境熬我们，所以我们要看懂。如果我们求神的荣耀，我们就看懂，我们就可以怎样控制自己的情绪、脾气。所以拿撒勒耶稣如何是基督？因为他所说的跟他所做的可以透过圣经来印证，所以耶稣才会告诉尼哥底母说：“你是以色列人先生，你还不明白吗？”意思说，你要去查考查考，你要去印证印证，让你知道这位站在你面前的到底是谁。所以，为什么信耶稣有永生？唯有在真理里面，生命是不会断绝的。只有在真理里面，我们才有办法活着。因为人为什么会死？罪嘛，罪就是里面出来的东西是不对的嘛，才会死嘛。如果我们进到永恒里面，一掐里面出来还是那些不好的东西，能吗？能这样吗？当然不行。所以当我们里面都是对的人，当然我们就在永远的生命里面。所以今天讲这篇道，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最后我们看一下这段经文，六章的四十五到四十八节。原来在前面耶稣已经讲了，六章的四十五到四十八，在先知书上写着说，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唯独从神来的，他们看 见过父，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的，我就是生命的粮。这里有没有看到听见又学习的？听见又学习的，行道永远胜过听道。如果我们只是听到，我们没有要行道，那是我们在等候寻得自己的荣耀。如果我们听到又行道，我们是要显出神的荣耀。这样的人才会到哪里去？到生命之主那里去，到生命之主那里去。好吧，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向你献上感谢。主啊，你的道常常让我们心里面警醒过来。主啊，我们过去常常在跟随你的路程当中，仍然常常求自己的荣耀，以至于我们有很多的心情的起伏。有时候事情没有照着我们心意走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有很多的不愉快。主，有时候我们甚至也做一些事情，当别人没有照着我期待，或是妨碍我得着那荣耀的时候，主啊，我也口出伤害人。主啊，我也用透过一些行为伤害人。主啊，也透过一些态度伤害人。主啊，我今天要来到你面前，要回转我们自己。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道，在你的真理上面站立的稳。主啊，唯有主在你面前求神的荣耀，而且立志遵行神荣耀的人，主啊，才会明白你是谁，才会明白你的工作是如何。弟兄姐妹，我们这时候一起在神的面前来祷告，我们一起起立来祷告，让。